请看《生命记》第八章，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第八章。我们的圣经从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划分成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前面大概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是摩西将要结束在世上的旅程，他活到120岁，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待了差不多40年。他快要离世之前，给神的百姓重申神的律法，提醒他们许多的事情，写成这一卷书。我们要看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再看11节到16节，11节到16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张圣经有两次主提到他要苦练他的百姓，试验他的百姓。但是以色列人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行走，圣经用这个来表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遭遇一些环境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顺利，但是那是神的美意，他为了要试验我们，要苦练我们，要叫我们终究享福。神至终要我们进到他无穷的喜乐里面，他需要试验我们。神的试验是很好的事情，在新约很多次提到神试验我们。这个试验不是只是像我们的考试一样要看看我们考得好不好而已，这试验神有很积极的目的。很有意思的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被翻译作试验的字里面有一个字，那个意思就是纯净的意思，就是非常 pure， 很纯净的意思。所以神想要借着给我们的考验想要带出我们生命能够被练得纯净，那是神的心意。那个字其实还有 qualify 的意思，也就是神的考验要显出我们资格，显出我们是有资格，我们配领受神的救恩，配领受永恒的祝福。所以神考验他的百姓有一个目标，他说要叫你们终究享福。那在这里苦练这个字讲的也没有错，因为神允许他的百姓在旷野有的时候遇见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神借着这个熬炼他们当然如果他们祈求，神就会给他们，但神并没有让他们就是很方便，一直都有很丰富。有的时候我们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 需要往上看，我们不会觉得需要神，对吗？所以神让他们有好像有缺乏，可是一旦他们求，神还是给他们。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求，他们抱怨，他们发怨言，就是他们发怨言，神还是给他们。但是又很可惜，如果他们是用求的，用信心来求，神一样给他们，可是会很不一样。那就是神考验他们的地方。可惜神的百姓在旷野多半的时候都是失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在旷野待许多的年日。圣经说他们一共待了40年，本来大概不到2年他们就可以结束旷野的旅程，可是他们多待了38年。那在这个地方，这个苦练他，主说，主借着摩西说，神这样做是要苦练你们。这个苦练，有的圣经翻译作要叫你们降杯，我想那样的翻译很好，神要是我们降杯。当我们走在世界旷野的旅程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安排一些事，或者允许一些事发生，好叫我们被降杯。那个目的不是要叫我们受苦，不是要叫我们难过，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这里当摩西提到神要叫你们终究享福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伟大的盼望。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在意那个，我们只在意现在，现在，现在就是很痛苦，为什么神不帮助我？我们只在意这个。神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如果神现在照你所要的帮助你，有可能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我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承受永恒的祝福。所以神想要我们终究享福，他有时候需要考验我们，苦练我们，需要让我们降杯。所以这个谦卑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是我们蒙福的关键。事实上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最早期的教导在马太福音5章登山宝训，他开章名义讲的话就是跟谦卑有关，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5章3节，主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读过这个经文吧，来把它读一遍。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当然就是谦卑，原来的希腊文的说法是在灵里，在心灵里面贫穷的人，就自觉的贫穷的人。Poor in the spirit 就是虚心的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祝福。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祝福？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期待的祝福常常跟这个反其道而行。可是神教导我们一个真实蒙福而且终究蒙福的道路，就是谦卑下来。诗篇里面这样说，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可以看诗篇37篇第11节，翻开圣经你会发现它充满了关于谦卑、谦和、虚心这样的教导。来，这一节我一起读。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很好的话，再一遍。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让我们的心能够归于平安，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对吗？很清楚的道路，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承受地土，而且有丰盛的平安，也带来真正的喜乐。谦卑人一定会承受产业，那是神的产业，这样会让我们的生命安置在神的里面。你得到的产业就像你买了一个房子，你住进去，可是我们那个产业是在神里面的，所以当你居住其中的时候，你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我们给的总题目，就是抛锚于永恒啊，把你生命的锚像行船的时候下锚在一个安稳的港口，我们也一样，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锚、灵魂的锚抛稳在神的里面，在幔内，在至圣所里面，在永恒里面。而 谦卑将会带来这个，因为谦卑的人要承受地土，要承受神的产业，我们拥有这样神的产业，使我们的生命安置在他的里面。为了这个，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想要谦卑，所以有神有的时候就需要动手，在我们身上动点刀，降卑我们，苦练我们，降卑我们一下，那是要我们终究降服。神降卑他的百姓的方式之一，就是有的时候让他们没有那么舒适，遇见不太顺利的事，或者有缺乏，或者单调乏味。单调乏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神降卑我们的方式。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样，他们虽然神让他们允许他们有缺乏，可是神并没有让他们饿到渴到受不了，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发怨言，神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对不对？事实上神给他们吃的方式给他们喝的方式都是很奇妙的，因为神是从天上降下一种食物，他们从来没看过的食物，就是很简单的食物啊。我想那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多种维他命吧，因为那个食物并不需要有很多种类，它就是同样一个食物。可是显然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只吃玛纳，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们没有人牙龈出血，好像维他命 C 不够，或者是眼睛出状况，或者是钙片不够，他们没有人这样。你知道他们不只是身体没有这样，摩西一点都不惭愧的跟他们说，你们这40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这是很奇怪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现代的衣服谁会穿40年没有穿破，他就是这样。连另外一个经文说连鞋子都没有穿坏，那更了不起，他们在旷野常常走路的，脚也没有肿，那是一个神迹。以色列人在旷野有许多这样的神迹。那他们吃玛纳，刚开始他们觉得非常的棒，也很好吃，像掺蜜的薄饼，他们很惊讶，因为从天上降下粮食来，所以他们争相走告说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就称这个东西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希伯来文叫因，我们现在圣经无论哪一个国家的译本都直接照因来翻译，它就叫 manna， 就叫玛纳，那就是这是什么。这是挺稀奇的事，就是神在旷野降下这个天上来的食物。后来诗篇称它叫做大能者的食物，有的基督徒喜欢说那是天使的食物，所以那是挺稀奇的事，神赐给他们这个，对不对？我觉得更稀奇的事就是神让他们40年就只吃这个，没有给他们变花样。我们的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花样，可是当他在旷野给他们食物吃的时候，神就一直给他们吃玛纳，每一天礼拜一早上起来有玛纳可以捡，他们高兴的吃，礼拜二玛纳，礼拜三玛纳，到了礼拜五那一天玛纳降的特别多，他们捡的多，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不可以去捡玛纳，够他们吃。到了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又是玛纳，三个礼拜以后以色列人看到玛纳说这是什么啊，一样说玛纳，可是味道不一样，他们还不知道嘞。那不是三个礼拜，三个月，三年，30年，最后40年都吃玛纳，他们足足吃了大概39年11个月零2天，大概是因为他们是在第41年过了逾越节，就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天，大概他们就玛纳就停止降，可是他们出埃及以后差不多过了1个月才开始降玛纳。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思想这个，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神就给你很单调，就是每一次都吃玛纳，但是你不能怪神，因为 好吃又够营养，所有的养分都在里面。美国太空 NASA 应该太空总署应该研究这个东西，就不用研究别的，太空人如果有这种食物就好。可是我们人就有这种习性，每一天都吃一样的，到后来就受不了，他们就觉得非常单调乏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是神降卑他们的方式。如果他们快一点学会功课，有可能就会快一点结束这个考验。我们也一样，单调乏味，身旁好像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新奇快活得安慰的事情的时候，神要看我们怎么办。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就是到今天神还用这样的方式带领他的百姓。你听我讲过我自己的见证，我当兵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别人认为非常棒的环境，因为我们抽签那一天，我受训之后抽签那一天要决定后来一年四个月在哪里。我听他们讲，我们那个连队有几百位在那里受训的狱官，其中有六个签是比较好的，是后勤单位，是因为我是兵工科的，所以有兵工署的签，就是听他们讲的，我不太关心这些事。抽签那一天我照平常一样拿出圣经来读，有一些同袍就走到我面前鞠个躬说，现在我需要这个，我现在需要圣经。我抬头对他们笑一笑，我继续读我的圣经。后来我们去抽签的地方，大家围在那里抽了好几个人，有轮到我，我抽出那六个兵工署签的第一个签，哇，大家都很惊叹。我记得我走回位置的时候，听见不止一个人在跟旁边的人说，那是他的上帝帮助他，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世界上的人怎么会了解神的儿女呢？我想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有一点失望，就是我。因为我以为我有一天要侍奉主，主一定会给我安排比较不容易的环境来锻炼我，我以为我一定会抽到金马奖的。其实我不太想这些事，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只要抽到金马奖就金门马祖，就可能就会哭了。所以我以为我会抽到那个，我怎么抽到一个最好的签呢？我有点失望，是真的有点失望。可是不用失望，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像我们这种预备好要受苦的人，有的时候神就不一定让我们受苦，你不知道吗？你很不想受苦，最好的做法就是预备好要受苦。你不懂这个吗？我不是说我们预备好受苦神就完全不会让我们受苦了，但是神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受苦。别人看我那是很好的签，因为是一个后勤单位，可是神安排的后勤单位又不是像，因为我不是机械科的，我是兵工科的。我那时候也是傻傻的，因为我去考狱官的时候，我的同学都对我很好，他知道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整天都管教会的事，所以我的同学就跟我说要考狱官要去教官室拿报名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我从来不太管这些事，我就去了，然后也没问清楚，去到那边教官问我说你要考哪一组，我不知道考哪一组，我就想我们从小到大都考甲组，我就说甲组，幸亏甲组是可以考的，然后是兵工机械装甲，我就照这个次序填兵工机械装甲。我想全台湾没有一个考甲组的人像我那样填的，所有的人都知道机械应该填在前面的，因为有可能去兵工厂就会住在台北市上下班。我的成绩是可以考上机械的，可是因为我先填兵工，我就去了兵工。很好了，我告诉你，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整天做什么生涯规划，你就是规划成你完全的顺服神就好了，是真的啦。我是认真讲的，那是最蒙福的道路。昨天我在那里，很轻松，但是在山区里面很轻松。我旁边没有什么基督徒，没有什么同伴， 然后我也不能出营区，最糟糕的是空闲的时间非常的多。你知道我空闲的时间做什么吗？我想我只做三件事，就是读圣经、祷告、唱诗歌，就这样。我是军官，所以我有自己的房间。在那个之前，我们唱诗歌都会唱唯独耶稣，很洪亮的唱。那一年四个月，根本不用到一年四个月，没有几个礼拜以后，你就发现唯独耶稣是多么痛苦的事。很不容易的事，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懒惰，他大概会觉得那个是最舒服的事，可以常常睡觉。可是我对我不是这样。可是就是那样，我在那里几乎看不到出路，我不知道生命怎么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没办法真正的安息在神的里面。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信主几年，还曾经做过一个很大的学校团契的主席，我们有很多服事的经验，我们也被圣灵充满，神的话也很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没有真正的踏着实地，那正是神的恩典，你不知道吗？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有多少生命的光景是依附于那些可见的但是必朽坏的非永恒的事物。被神拿去一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往下去。你会跟我一样不一样的经验，可是神一定会有像这样的考验跟帮助在你的身上。这是为什么保罗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你并不需要等到我遇见我那样的环境，或者另外一个遇见的苦难的环境，平常的事情你都学习，无论怎么样说感谢赞美主，常常习的不要发怨言，你就会发现你迟早会遇见很不容易继续常常喜乐的环境，那就是神的一个机会降卑我们，叫我们从里面认识自己，而那将是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平安，能够得以高升的秘诀。可惜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旷野，他们不肯降卑，他们就是发怨言，每一次遇见就是发怨言，至终他们就继续活在生命的烦扰不安里面。可是摩西不一样，摩西他圣经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这是民数记十二章里面的话，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这使他无论遇见什么，无论遭遇什么，他都紧紧的持定神，这就是摩西。所以他能够在所有这些事，不止他在自己在旷野，还要经历神的百姓的无理取闹，有许许多多的麻烦透顶的事，可是摩西一直维持真正的平安。其实他只有一次小小的失败，神就不喜悦。神给他的标准比我们高很多很多倍。这样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是需要耕耘的，是需要我们刻意去追求的，去耕耘忍耐着收成的。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人在我们背上扶犁而耕，这是大卫形容的话，在诗篇129篇第3节，诗篇129篇第3节，大卫说有人在他背上扶犁而耕，那个犁沟又深又长，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他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个不是在耕田，是要在地上耕，对不对？他不是在人家的背上耕。可是那是做什么呢？那是为了使神的恩雨配降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容量能够容纳圣灵的丰满。圣灵是想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领受更丰满的圣灵，不是拿一个 大锅子大杯子可以用的，因为是我们。如果你里面不容易有一个更大的空处，神就主动给你开一个空处，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如果你不能够自卑，神就允许人家在我们身上弄来一个伤痕，那个将会是使我们能够更有度量领受神的丰富。后来我们发现为什么神说要叫我们终究享福，无论过程是怎么样。大卫自己经历过这个，他受膏沙母耳膏他做王，可是跟扫罗不一样，沙母耳膏他做王之后，大卫没有立刻做王，事实上他大概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做王，在那十几年里面他受许许多多的苦，那是神的美意，叫他真正的预备好自己。婴幼的时候神如果能够不需要在我们身上动手，而是我们的心愿意谦卑下来，我们自己愿意谦卑，我们自己能够看见生命中的缺陷跟空虚，那是更好的，我们可以承接神丰满的祝福。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神看见空手才祝福，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的。当你意识到你有需要的时候，那就是蒙福的开始。有的时候我们被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的成就所掩盖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就是连我们传道人也会的。我喜欢讲到十九世纪美国大布道家穆迪的故事，我讲过无数次。他从他的主日学开始，他在筹组自己的主日学，没有多久他就有一个1000人的主日学，他一直都是很好的推销员。后来从那里开始了他的教会，一直到今天芝加哥的穆迪纪念教会前身就是那样开始的。他注意到每一次他讲到总有两个年长的姊妹坐在第一排低着头祷告，他就有一天他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你们在祷告什么？他说牧师，我们为你祷告，求主用圣灵充满你。穆迪有点不高兴，我的教会是芝加哥最大的教会，你还认为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吗？可是他被触怒正表现出他确实有需要。等神开始做工，那两个姊妹没有停止为他祷告，慢慢的这位弟兄开始从心里面觉得他有需要。你没有办法强逼人家觉得他有需要，你可以为他祷告。那整个姊妹虽然牧师告诉他说不要为我祷告，你要为不信主人祷告，他们没有跟牧师争论，可是还是继续的坚定的为他祷告，直到神这样做工。就在那种觉得自己那么有需要的情况里面，有一天穆迪走在纽约的街头的时候，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后来影响了他自己，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神知道怎么样降卑我们，好使我们终究享福。可是主盼望我们愿意自己谦卑，最好不需要他来动手，我们可以愿意谦卑自己。你要知道，你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全心全意只卷入这个世界的样式里面，你没有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读圣经，好好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教导谦卑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如果教导一点谦卑，也不是圣经这样教导，它是要告诉你怎么样人际关系搞好，好使你能够更成功，那个跟主讲的谦卑并不完全一样。这世界并不教导谦卑。你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100年前铁达尼号沉没的日子，你知道吧？ 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100年前的今天凌晨2:20的时候沉没，我记得，那就是这个世界，高傲的典型的代表。你们知道那个时候这艘游轮首航，那才在它沉没前4天首航的时候，好像里面有船公司的还是谁，跟人家讲了一句狂傲的话，他说：“就是神亲自动手也无法使这艘船沉没。”那是很标准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这是现代版的巴别塔吧？当船沉没的时候，那个好莱坞拍的电影把它弄成爱情故事，其实那里面有一些要点，铁达尼号那部电影并没有拍出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个船上的那个乐团，那个乐团里面有几位是基督徒，他们是那一艘船沉没的时候的好些英雄人物中间的几位，他们在那里的甲板上继续的演奏乐曲，直到船沉没，他们也都上升。他们奏了很多乐曲，最后在船将要沉没之前，据说他们最后奏的乐曲是《与主更相亲》。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吗？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吗？在宣道诗第七首，宣道诗第七首，唱两节就好了。
愿意我主相亲，与主相亲，虽然经历愁苦，是家不重，我仍歌唱此事，愿意我主相亲。
时候人就会觉得只有这样的盼望，能够与主相见，所有地上的一切的成就财富都不再重要了，对不对？我们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愿意自己谦卑自己。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讲到这个谦卑自己。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一起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这里的自卑跟自卑感不一样，自卑感是指着我们跟别人比较，或者是用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来定位自己， 会带来自卑感，能让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而造成生命当中很多的破口。可是这里讲的自卑不是，是我们主动的按着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们降卑自己 humble yourself。 有的时候是神会降卑我们，可是最好我们愿意自己谦卑，像每一天把腰带束紧，这里说要用一谦卑束腰。谦卑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内在的表现，它不是外面的样子而已。我们所读过讲到谦卑最好的书，就是穆安德烈写的《谦卑》那本书，西安党出版社出版那个译本，我的妻子把它翻译成中文 Humility， 那本书名字就叫《谦卑》。这里面有一段有名的话，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追求谦卑并不是要祷告求神赐我们谦卑，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毫无所有，而且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就让路让神来成为一切，那就是谦卑。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毫无所有，而且真正的看见神是一切，于是让路好叫神真正成为一切。新约的注释家威廉巴克莱，威廉巴克莱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里面，他提到谦卑这样讲，他说基督徒的谦卑那个根基是在于看见己，看见自己，也看见基督，有基督的意象，也有对神的认识。我们因着对基督对神的认识，又对自己有认识，就会带来谦卑。20世纪的上半叶，曾担任英国的大主教 Canterbury 的大主教的一位弟兄 William Temple 弟兄，他讲到谦卑，他说谦卑并不是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别人，也不是对自己的恩赐才干有比较低的评价。他说谦卑不是这样，他说谦卑不是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别人，也不是对自己的恩赐才干有比较低的评价，他说谦卑呢是完全不想到自己。我喜欢施伯真讲的话，他说谦卑就是对我们的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当然那个正确的评价就是按神的眼光来看。谦卑就是对我们的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罗炳森师母他说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这些格言都很 rich， 所以要想一想，不是立刻能够消化的完全。我再讲一遍，罗宾森师母说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那意思就是说谦卑是我们做决定的。一个人如果心中真实的谦卑，他自己可以知道的。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那是真实的。一个人不需要说啊，没有，我哪有谦卑，不需要这样讲，因为谦卑不是一个你拥有的东西，谦卑是一个你的态度，你的认知，你决定要怎么样，我决定要谦卑。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有些读圣经的人看见摩西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们就觉得那句话可能是后来约书亚加上去的，因为整个民数记是摩西写的，他们认为这句话是后来约书亚加上去的。可是为什么你要这样认为？摩西为什么不能自己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如果你认识什么叫谦卑，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他可以这样说的。 你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要做一个世上最谦和的人。你知道有一个谦卑样子的人不一定是谦卑的，对吗？有人讲话很柔和的样子也不一定真的是柔和的，有些人外表看起来非常温柔安静的样子，你不要去碰到他重要的地方，从来你没有办法碰触那个地方，硬得很。他有一些东西他紧紧的抓住了，美国有一位作家这样讲，他说骄傲的人也可以学习谦卑，可是他会以谦卑为傲。听懂吗？我再讲一遍，他说骄傲的人也可以学习谦卑，可是他谦卑以后就会以他的谦卑为傲。那不是真正的谦卑，对不对？他以为他可以有一个谦卑的样子，他拥有谦卑，就觉得我拥有谦卑。我们很容易这样。很多年前我听一位年长的牧师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开始侍奉主以后，有一段时间可能借着别人的教导，他觉得他应该为谦卑祷告。他所在的教会他们的老牧师很强调这个，他们觉得要认真的为虚心为谦卑祷告，所以他很愿意学习。那他也知道穆安德烈写的谦卑是这一方面最好的书，他就买了这样一本书就开始读，每一天读，为这个祷告，读为这个祷告。一个月以后他很绝望，他发现他很愿意学习谦卑，可是每一次他觉得好像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完蛋了，因为就会开始觉得说最近我好像比较谦卑一点，这种意念就会升上来。后来他发现他根本没办法真正的谦卑，所以他有一点绝望。有一天他参加一个早上的聚会，都是传道人的聚会，没有几个人的聚会，那个老牧师也在，老牧师已经坐在那里，聚会前他早一点到。那一天他，我想他有一点分心，他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有点分心，平常他们会闭着眼睛在那边安静，我猜他没有闭着眼睛。所以后来走进来一个年长的弟兄，那弟兄坐下来，这个年轻人他自己在年纪大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就觉得说，如果我有像主啊，如果我像这位老弟兄这样谦卑就好。他看起来就是很谦卑。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年长的姊妹进来，他心里面又说，主，如果我能够像他们这样谦卑就好。忽然聚会没有开始，忽然那个老牧师，他本来坐在那里他是闭着眼睛的，他仍然闭着眼睛，他就开口讲话，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别人身上看见谦卑，你就有希望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想什么东西，可是主借着他这样说话，这给他很大的安慰。我也知道为什么主要说那样的话，那是一条道路。当你追求谦卑，读那本书，认真祷告，这都是好的。但直到有一天你明白了，你甚至不再去想到自己的骄傲，你只要仰望耶稣，那才会有真正的谦卑。所以要谦卑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对吗？有一位神的仆人，他长得很英挺，身材又高，有的时候人家批评他骄傲。好像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谦卑人就应该低着头走，然后就这样，像这样才叫谦卑。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叫谦卑，对不对？谦卑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谦卑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而这个世界不只是不追求谦卑，事实上真正的谦卑常常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把它说成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通常这个世界上呢也不敢公然的说谦卑不好， 可他们行事为人显然并不实行，也不称赞谦卑。很可惜，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受这个影响。可是谦卑绝对不是一种丧失男子汉气概的一种样式，当然不是。相反的，真实谦卑的人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意志才有办法。因为他需要坚强的意志来持守在谦卑里面。因为我们定义要谦卑，很快就遇见考验，我们旁边有很多的事会让我们失去这个的。我们里面也会冒出很多事情让我们失去这个。所以必须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坚强的意志的人，他才能够一直持守谦卑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能够一直谦卑，将会跟神的儿子一样，是最有男子汉气概的，无论男生女生都是一样。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在注意一个 NBA 的球员，就林书豪。我从来不太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你都知道我有一个原则，一个人，一个像这样的人，神主动的借着他的见证叫人多人得到祝福是很好的事，可是教会最好不要太吹捧认了一个被神兴起来的这样的人。初代的教会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吹捧大树的扫罗，没有吹捧保罗。有的时候那样会伤害神的器皿。这个孩子其实不只是他自己， 他的家庭都是很宝贵的家庭，对不对？人家说他的妈妈特别了不起，他的妈叫什么？吴信是。他们说台湾哪一个妈妈会让他的孩子考上读了哈佛大学跑去打 NBA 篮球的，还当冷板凳的球员当了很多年。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父亲跟我同一届，我们学校台大机械系毕业的。他们班上有好些同学我都认识。他是一个很谦卑的孩子，对不对？他在成名之前，他的父亲在同学会的时候就会蛮以他的儿子为傲的。可是我建议大家想到他的时候，附带做一件事，就是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我们希望这个年轻人可以无论多么成功，可以继续持守谦卑，那个比较重要，那个比你好好的广告他，希望人家借着他信主重要。他确实已经祝福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因为他的缘故开始寻求主或者是信主。可是我们希望像这样的器皿能够被保守着，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对吧？我们对自己也应该这样。所以要能够一直持守谦卑并不容易，需要拥有非常坚强的意志。谦卑是我们需要刻意去进入的。主吩咐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因为他自己是谦卑的。有一段经文保罗叙述了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要我们效法他的谦卑，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吧？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我们常常思想荣耀的神的儿子， 他怎么样自愿收起他的荣耀来，来取得人的样子，像软弱的人就成为软弱的样子。他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威吓人要遵行神的道，他没有这样。道成肉身是基督的谦卑最好的意义，也是他表达的最大的谦卑。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不要只是心里面接着说心里谦卑就好了，你也应该表现谦卑。圣经里面有一个君王很骄傲，因为他很有成就，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古代最有名的人之一的，就是巴比伦王，后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提到神怎么对付他，我实在很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做一个在当时近东世界最伟大的帝国的一个君王，做了几十年啊，很少人的荣华威势胜过他。可是神安排了一个但以理在他旁边，常常给他麻烦。我想不是那样的麻烦，是因为但以理会给他讲一些话，不是他旁边的人整天奉承他会讲的话。有一天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神知道怎么样触动像这样的人，他甚至忘记自己梦的内容，是不是？哦，没有，这个的梦内容好像他知道，我忘了。啊，无论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帮他解梦。后来他找了但以理来，但以理还是用一个恭敬的态度，可是明确的告诉他，神的梦的意思就是他骄傲。如果他不谦卑，神将要把他像把树砍下来一样把他砍掉。但以理很有勇气，对不对？敢跟君王讲这样的话。哎，这个巴比伦王也肯听，因为他已经很多次经验到但以理所信奉的神的奇妙。不过他只听了一年，很了不起了，你不要笑他了。我们很多人一件事情自卑一下能够维持三个礼拜，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你忧伤痛悔的心能维持三个礼拜，巴比伦王维持了一年。有一天他忘记这件事，他看见他的国度，也许他看他的空中花园吧，他们说是古代的十大奇景之一。他说这个荣耀的国度不是我创建立为国度的吗？他讲了一句骄傲的话，就这么一句话。一年前神给他的梦，要给他的审判就临到他。你不要试一试神，我们的神很坚定的要做这一件事，因为他知道我们谦卑是很重要的祝福的源头。神从来不放弃做这一件事，就想办法叫我们降卑。不过神是绅士，他通常降卑不会整天让你丢面子啊，像这样不是的。他希望我们自己愿意谦卑自己。主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对吧？好，你不要试一试这段话，最好不要试。但是你可以试下面那一句话：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好吗？我再讲一遍，你不要试验神这句话应不应验，就是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可是你可以试一试神，神说凡自卑的必降为高。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不要怕谦卑下来，会在你的妻子面前，在你的儿女面前，在你的老板，在你的同事，在谁的面前，好像会吃亏。你如果谦卑下来，他们可能会得寸进尺，你就会更多的吃亏，他们也许会爬到我们头上来。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事。你谦卑下来，不需要因应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这个，这是你自己想要蒙福的道路，是你自己决定的。我很喜欢 C.S. 路易斯，路易斯在他的童话故事《Chronicle Narnia》《纳尼亚传奇》里面，借着一位长者对纳尼亚的一个居民，实际上是对一匹马说的，会说话的马，他说：“你谦卑下来，不会失去什么，唯一失去的就是你的骄傲。”很好的一句话，很简单，可是很好的一句话。我再讲一遍，他说：“你谦卑下来，不会失去什么。” 你唯一失去的是你的骄傲。我想到尼柝声弟兄啊，影响了中国的教会的近代许多的事情。他怎么得救的呢？他的妈妈是一个不聚会的基督徒，后来来了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女布道家于十渡小姐，她也认识他，她出身蛮高贵的，所以这些有名望的人，她也很快就好像觉得去支持他也是一个他的光彩，所以他就参加他的聚会。可是参加他的聚会就挨骂，所以挨骂是因为听讲道，他就会觉得好像在骂他一样，所以他就不想去。那可是于慈度小姐就没有放过他，有一天碰到他就关心他，他就说啊，我昨天很忙所以没有来。其实不是，他昨天是在打麻将，可是因为这样讲所以他又去了。后来他就得救了，得救以后他就开始火热起来，就去买了四本圣经，就在家里面有聚会。可要有聚会那一天，他心里过不去，他已经得救了，他现在有心要好好的服侍，开放家的家庭聚会，可是神不让他过去。为什么？他想到一件事，前一阵子他家有一个花瓶被打破了，他很名贵而且他特别喜欢，他认为是他儿子尼柝声打破的。那时候尼柝声才十几岁，就问尼柝声，尼柝声那不是我打破的，可他就是硬说是他打破的，而且打了他。后来发现确实不是他打破的，可他就让他这样下去。可是那一天神不让他过去，要他去跟儿子道歉。那个时代的父母谁愿意跟儿子道歉？可他没办法，他如果不道歉，那一天就什么家庭聚会都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他去跟他儿子道歉，他儿子并没有跟他相拥而泣，没有，他儿子说你那一次误会我，我很恨你，他就撇头就走。可是没关系，这个妈妈心的释放，那一天聚会很好。第二天他又要去参加于慈度小姐的聚会，他儿子过来说我今天跟你一起去。因为对尼柝声而言，什么东西使我妈妈这种人会愿意跟我道歉？他也要去试试看。后来他就在那个聚会得救了。我看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他为对他的驾驶技术特别的得意，也常常用这个来教训他的儿女。可有一天，他有一个交通违规。更糟糕的是，那个罚款单寄到他家的时候是他的儿子收到的。哇哦，这下子他们可以好好的笑他的父亲，因为以前都是他高高在上，告诉他们，开车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们拿这个来给他看，有点笑他的时候，他立刻的反应。要为自己争辩，多半的父亲都为自己争辩，对不对？哪一天是因为什么特别的情况，或者那个警察实在不应该怎么样等等。可是他要讲话的时候，他吞下去，多么好！这真正有男子汉气概的人，真正的父亲就应该像这样。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那只一转念之间，他向他的家人跪下来，跟他们承认他的错。可是后来那一年的父亲节带来，他的孩子们写了一张卡片给他，特别的为这一件事情称赞他表达他们的感恩。谦卑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而且不会再让我们受亏损。你谦卑下来不会失去什么，唯一失去的是你的骄傲而已。主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主在另外一个地方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在什么时候特会的时候吧，提到那个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他讲过一句话跟谦卑有关的话，他说骄傲使我们肤浅，可是谦卑使我们真实。骄傲使我们变得肤浅，谦卑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有另外一个弟兄这样讲， Ruskin John Ruskin， 他说一个人是否伟大最首要的考验就是谦卑。罗宾德师母的有一个同工，我们叫他翟师母 Mrs. Judd， 有一次他讲到谦卑这一件事，他说有一天早上他被神叫醒，被神的声音唤醒，神在他心里面跟他说有一道谷，神在那里，就一道山谷，一道低的地方， There's a valley， 神在那里。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称那叫做谦卑谷，居谦谷。你读过这个吗？居谦谷，你去过那里吗？你遇见神的地方就是居谦谷，有一道谷，神在那里。当你下到居谦谷，你会在那里遇见神，像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谦卑的时候，神过去怎么样与圣徒交往，他也要临到一个谦卑的心灵。当我们进入居谦谷，才会找到真实的安息，也找到生命得胜的力量。你知道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就是因为在居谦谷跌倒过，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一段故事？意思他在谦卑上面失败过，而那个带来一个结果，接下去他遇见仇敌的时候，遇见亚波伦，那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仇敌，那意思是毁灭 destruction。 当他遇见亚波伦的时候，几乎被亚波伦杀死。就是因为他先在居谦谷跌倒，你懂的意思吗？这是本人愿表达的意思。当我们在谦卑上失败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失去得胜仇敌的力量，那个有可能会带来伤害甚至毁灭。可是谦卑会帮助我们。我很喜欢讲另外一个故事，也许你也听过。差不多10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在西安城聚会，当五旬节运动来到，神的圣灵浇灌的时候，他非常渴慕。好像前一两个礼拜我的妻子刚讲到他的故事，他跟神祷告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好不好，今天你把圣灵的浸赐给我。后来他好像还是没有，可是还是很谦卑的祷告，后来他被圣灵充满。这个姊妹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更多的装备自己要侍奉主。他住在一个年长的传道人的女传道人的家里面，那女传道人对他很好，大家都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他偶然听说这个女传道人，这个年长的传道人在外面说他的坏话，把他说成那种不太清洁、有点轻浮的女孩，损害他的名誉，那都不是事实。他就非常难过，可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说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传道人对他很好。他很想为自己辩解，可是又苦于没有办法辩解，很痛苦的时候，有一天祷告，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这种异象里面，他看见一个士兵长得很高大，另外一个士兵长得很矮小，两个人都拿着盾牌，拿着宝剑，仇敌一直射火箭过来。他就发现那个高大的士兵非常神勇，有剑来就挥剑去挡，可是那个矮小的士兵就不是这样，他躲在盾牌后面，不太需要挥剑，你知道吗？就很安稳。他在那个意象里面就跟主说，主，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主还是给他说明，他说你就像那个高大的士兵，会很高大，所以就火箭很容易射到你，如果我们变得这样低下就不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时的觉得旁边的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让你受伤害，也许你应该像罗比人师母一样问自己说，主啊，在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受伤害。我们通常受伤害，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谁说的话、谁做的事使我们受伤害， 可是罗宾的师母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第一件事应该说，主，是什么可恶的肉体在我里面使我觉得受伤害。谦卑的人会诚实的把自己敞开，那是得医治的开始。你知道谦卑的人会常常喜乐的。穆安德利在谦卑那本书里面说，谦卑的人不容易发怒，谦卑的人不容易发怒。谦卑的人会在听见别人蒙神祝福的时候会喜乐，这诗篇告诉我们，谦卑的人会常常赞美神，而且看见别人很喜乐很蒙福，他也会喜乐。这诗篇34篇第一节第二节说的，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那你说什么？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所以你看见别人赞美神很喜乐，你也会跟着喜乐，那是谦卑的心。谦卑的人会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彼得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对吗？那也包括妻子顺服丈夫，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在教会依从带领你的人。可是你知道，那个重点并不是他什么事你都要听他的，这个顺服权柄并不是这个意思。顺服权柄最主要的意思不是你怎么样听他的，而是你自己心里面一直有一颗柔软的心。这才是重要的事。所以接下去彼得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当然包括丈夫对妻子，包括年长对年幼的，包括老板对他的员工，对不对？上对下也要这样，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彼得还说，一旦你被降卑，如果你愿意就接受这样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神的时候来到必叫你升高。这是一件奇妙的事。神给我一个盼望。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在谦卑里头蕴含一种奇特的东西，能使心灵得到高升。奥古斯丁说的，他说谦卑里头蕴藏着一种奇妙的东西，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以高升。刚刚我提到那个罗宾的师母的同工翟师母，她本来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在那个时代很了不起，在20世纪开头的时候，那时候一般女性还不容易在社会上闯荡，她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后来她参加那个聚会得救了，那已经很不容易。以后她很渴慕，她虽然刚开始用她自己的态度看那些聚会，比方有一天她听见罗宾的师母正有人聚会晚又跟他说，某某人喜欢来这个聚会，可是他受不了那个安静的时间。翟师母在旁边就找到机会就说，事实上我们都受不了。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对他来讲在聚会中安静 这浪费时间，难道他们不知道可以做更积极的做一些事吗？罗宾的师母这么一个非常温和谦卑的人，那一天很严肃地跟他说，姊妹，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语气提到神在我们聚会中所做最伟大的事？这个翟师母就想说，哦，原来安静是最伟大的事，所以他就认真地去寻求。后来他就找到那个秘诀，也进入这样的光景里面。以后神用他的灵大大的浇灌他，而且赐给他很大的恩赐，其中一种就是说预言的恩赐。他常常可以在聚会里面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而且叫许多人得到造就。可是他的天性还没有完全被神得着。凡是像这样的人，总是会有机会遇见考验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都预期你今天会说预言，可能你自己也预期，可是那天神却暂时收回这种恩赐，看你怎么办。他怎么办呢？按他原来的个性就还是说预言啊，就这样。我想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因为这样使他们的执事没有办法更成熟更美好。可是那一天，因为在那里有另外一个神的器皿，神可以使用他，所以没有让翟师母就这样继续下去。 那天当他又起来这样超过神要他做的说一个预言的时候，罗秉成师母就站起来，他就照着主给他的，他不是只是讨厌他，因为他说的话人家还是得到造就，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是超过神要他做的。所以罗秉成师母站起来，他说这个姊妹超过神要他做的，所以神停止他这样的侍奉七年。好可怕。你知道翟师母可以不要甩他，对不对？对吧？你也没有证据说我是这样，而且他如果去别的地方以他的恩赐才干，一定受很多教会欢迎的，也可以在那里好好发展。可是没有，那天那个翟师母被责备以后，他承认他把心向神敞开来，他很诚实的面对这些事，他就从台上走下来，从此也有七年之久他没有再站上台，就这样。七年以后有好事之徒去跟他说，你七年已经满了，可以恢复服事了。可他旁边的人说他并不需要这个，因为他已经更多变成耶稣的样子。我想这个故事会跟我有关系，因为我的牧师的牧师曾经从他得到很大的祝福。我的牧师荣教师，荣教师的牧师吴老牧师，吴老牧师曾经从翟师母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的人，他谦卑过。如果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必叫你升高。在谦卑的里头，很奇特的蕴含一种东西，能够使心灵高升。我也很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师讲的，等一下我们要唱那一首诗歌，他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第三节说，当我们低而又低就必高升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说，当你因为自卑而高升的时候，不要忘记继续谦卑。下定决心做谦卑人好吗？以谦卑素养。而且小心一点，吃太多有的时候会骄傲。就是圣经讲的，我们今天一起都读的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吃得饱足很可能就会心高气傲。今天的教会有时候鼓励人追求卓越跟成功，这也不是坏事，有的时候神使他的儿女同时拥有这两样，卓越跟成功，好使这个教会追求这个，鼓励人这样，他的目标是使这个世界晓得教会并不差，在社会公益啦、政治关怀啦、许多的事情上并不落人后，他们目的是要让福音更有效的广传。这样的动机虽然也很好，可是我自己相信，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从教会看见的基督的形象之一就是谦卑。你们听过 George Bernard Shaw， 就是肖伯纳那个剧作家，他是很有名的反对基督教的，对不对？可能他反对基督教也有原因吧，看过教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必须学习谦卑，而不是只教导谦卑。可能我们应该借着像这样反对基督教的人所说的话反省自己，教会不要只教导谦卑，也要真实学习谦卑。当教会因着谦卑柔和吸引人来就近耶稣的时候，我相信那才是真正福音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借着这样来成全救恩，对吗？颂赞诗选204首。